你发射这种能量的振幅、速度、波长和频率，不断地随着你的想法、心情、感受、话语和行动而改变。你曾经听人说过，发出善意的信号，这句话说的是实情，这种说法是非常准确的。从本质上来讲，其他所有人做的也是相同的事情。于是以太，你们之间的空气充满了能量。这些相互交织的个人信号形成的矩阵，如同一张地毯，其复杂程度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这种编织物便是你们生活在其中的复合能量场，它十分强大，影响到万事万物，包括你。然后呢，由于受到别人向你发送而来的信号的影响，你会发送出各种新创造的信号，这些信号反过来加入到矩阵之中，引发它的变化，这反过来影响到其他所有人的能量场，影响到他们发送的信号，进而影响到矩阵，这矩阵又影响你，如此循环无穷。现在你可能觉得这纯粹是天花乱坠的胡说，但你难道不曾走入某个空气凝重的能用刀将它切开的房间吗？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有两个科学家分处地球的两端，同时研究相同的问题，各自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钻研那个问题，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各自独立的同时的得到相同的解决方法吗？这些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他们是矩阵存在的明证。矩阵无远弗届的复合能量场是强大的信号，它能够直接冲击、影响和创造各种有形的物体和事件。若有两个或以上的人以我的名义聚合，你们的通俗心理学管这个能量矩阵叫做集体意识，它能够而且确实影响你们星球上的万事万物。你们的星球究竟是战火纷飞，还是和平安定，山崩地裂，还是风和日丽，瘟疫横行，还是病痛绝迹，无不受它的影响。所有这些皆是意识的后果。你个人生活中更为具体的事件和境况亦是如此。你说的很有趣，但跟性有什么关系呢？耐心点，下面我就说到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一直在交换能量，你的能量不停地向外散发，触碰其他所有事物，其他所有事物和所有人也都在触碰你。但现在有件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在你和其他所有事物之间的某个点，这些能量交汇了。为了更为形象的描述，让我们想象房间里的两个人，他们分别处在房间的两端，我们叫他们汤姆和玛丽。现在汤姆的能量四面八方地向宇宙发出有关汤姆的信号，这些能量波击中了玛丽。与此同时，玛丽也在散发她自身的能量，其中有些击中了汤姆，但这些能量以某种你可能从未想到的方式相遇，他们在汤姆和玛丽之间的终点交汇，他们的能量彼此交融。别忘了，这些能量是物理现象，它们能够被测量和感知，合成一种新的能量单位，我们可以称之为汤玛丽，它是汤姆和玛丽复合而成的能量。汤姆和玛丽完全可以称这种能量为我们的结合体，因为它就是那样的，它是将双方联系起来的能量体，双方绵延不绝地将能量输给他，而他又通过永远存在于矩阵中的线路或者渠道将能量回馈给他的两个母体。实际上，这种渠道就是矩阵。这种汤玛丽的经验正是汤姆和玛丽的真相，双方正是受到这种神圣结合的吸引，因为他们通过渠道感受到那结合体、那统一体、那光荣联合体的至高欢乐。分开站立着的汤姆和玛丽能够切实地感受矩阵中的情况， 双方受到这种经验的强烈吸引，他们想要彼此靠近，立刻靠近。现在他们受过的训练出现了，世界已经训练他们慢下来，怀疑那种感受，保护自己免遭伤害，抑制自己的情感。但灵魂想要认识汤玛丽，现在就认识。如果这两个人是幸运的，他们将会有足够的自由去抛开他们的怕，并相信他们之间唯有爱。现在这两个人已经无可挽回地遭到他们的结合体的吸引，汤姆和玛丽已经在无形中惊艳了汤玛丽，他们想要实实在在地惊艳他，他们想要共同靠近，那并非彼此靠近，虽然在旁人看来是那样的，但他们各自想要靠近的是汤玛丽，他们努力要到达已经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个神圣联合体所在的地方，他们已经知道在那个地方他们是一体，也知道融为一体是什么感受，所以这两个人迈向他们正在经验的这种感受，他们越走越近，逐渐缩短线路，于是双方输送给汤玛丽的能量所经过的路程也越来越短，强度从而变得越来越大，他们靠得更近了，距离变得更短，强度变得更大，他们再靠近一些，强度再次增长，现在他们相隔只有几尺，他们的结合体越来越炙热，以惊人的速度颤动着，双方与汤玛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稠密，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明亮。由于难以置信的能量交换而发热，人们说这两个人浴火焚身，确实如此。他们贴得更近了，现在他们碰触到对方，那种感觉简直让人受不了，太美妙了。在相互触碰的刹那间，他们感受了汤玛丽的所有能量，他们的复合体所有那种浓密而稠厚的统一实质。如果你让自己处在最敏感的状态，当你们相互触碰时，这种美妙而圣洁的能量会令你感到站立，有时候这种站立会走遍你全身，或者当你们相互触碰时，你会感到火热，这种火热也可能会袭遍你全身，但它主要集中在你的丹田以及能量中心深处。能量在丹田中燃烧得特别强烈，现在可以说汤姆和玛丽都为对方而发热。这时双方相互拥抱，他们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汤姆、玛丽和汤玛丽差不多位处相同的地方，汤姆和玛丽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汤玛丽，他们想要靠得更近，想要切切实实地和汤玛丽相融，想要变成有形的汤玛丽。我创造的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能够那么做，此时汤姆和玛丽的身体准备那么做，汤姆的身体现在准备要真的进入玛丽，而玛丽的身体则已准备好真的接纳汤姆。那种站立和火热的感觉现在越演越烈，美妙的难以言喻，双方的身体合二为一，汤姆、玛丽和汤玛丽变成一体，活生生的。他们之间的能量仍在流动，急切的，热烈的。他们喘息，他们蠕动，他们拼命地想要得到对方，拼命地想要彼此贴近，他们努力相互接近，接近，再接近。他们爆炸了，真的爆炸了。他们整个身体扭曲着，震波荡漾到他们的指尖。在这合二为一的爆炸中，他们认识到男神与女神，最初与最终，实在与虚无，认识到生活的本质，那种此在的经验。这个过程也包含了某些物理化学反应。双方合二为一，而且通常会创造出第三个实体，有形的实体。汤玛丽的化身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这两个人用他们的肉和血创造出有血和肉的实体，他们真的创造了生命。难道我没说过你们都是神吗？ 在我听过的对人类性生活的描述当中，这是最美丽的。如果你想看到美丽，那么你看到的就是美丽。如果你害怕看到美丽，那么你看到的就是丑陋。要是知道有多少人觉得我刚才说的话很丑陋，你或许会大吃一惊。我不会吃惊的了，我早见识过了。这世界已经把太多的恐惧和丑陋安放在性周围，但你这种说法确实令人疑窦丛生啊。你有疑窦我可以解答呀，但请允许我再稍微深入地展开刚才的话题，然后你再提问吧。没问题，请继续。我刚刚描述的这种舞蹈，我刚刚解释的这种能量，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在万事万物之中发生。你的能量如金色的光芒般从你身上发出，它持续地和其他所有事物、其他所有人发生接触。双方的距离越近，彼此之间的能量就越强大，而距离越远就越微妙。然而你从不曾完全和任何事物分离，你和所有其他人、地点或存在物之间有个点，这个点是两种能量交汇形成第三种强度较低然而同样真实的能量单位的地方。这个星球上以及宇宙里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物不停地朝所有方向散发能量，这些能量相互交错，它们编织成的网络极其复杂，就连你们最先进的电脑也无法分析。这些错综复杂彼此交织的能量在一切你们称为物体的东西之间流动，正是有了这些能量，物体才能得以存在。这就是矩阵，我先前谈过的。你们正是通过这个矩阵彼此发送信号，各种信息、意义、疗效和其他物理效应。这些信号有时候是由个人创造的，但大多数是由集体意识创造的。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这些数量难以计算的能量相互吸引，这叫做吸引律。在这种规律当中，同类相吸，思维通过矩阵吸引与之相同的思维。假设足够多的相同能量聚集起来，那么它们的振动就会变得沉重，振动的速度将会慢下来，有些于是变成了物质。思维确实能够创造有形之物，当许多人想着相同的事情，他们的想法非常有可能会实现。所以我们将会为你祈祷才是十分强大的宣言，有太多例子证明共同祈祷是有效的，这些事例足够写成一本书。负面的思维也确实能够创造效应，例如那种害怕、愤怒、匮乏或者贫困的全球意识，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某个这些集体观念最为强烈的特定地区创造出相应的经验。举例来说吧，你们地球上有个国家叫做美国，长久以来它自认是一个在神之下不可分割、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国家。该国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绝对不是偶然的。然而该国如今逐渐失去它曾费尽心血所创造的一切，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该国似乎丧失了它最初的宏图。在神之下不可分割这几个字一如其文，它们表达的是宇宙间万物皆统一的真相。这种一体性的矩阵是非常难以破坏的，但该矩阵已经遭到了削弱，宗教自由变成了倡导排斥异己的宗教自大，个人自由荡然无存，因为个人责任已经销声匿迹。个人责任的观念遭到曲解，现在它意味着每个人为自己负责。这种新哲学自以为它呼应着的是早期美国的绝对个人主义传统，但支撑美国之宏图和美国之梦想的基础却是个人责任最初的意义。 它最深的意蕴和最高的表达只能在同胞之爱中找到。美利坚之所以成为伟大国家，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为其自身的生存而奋斗，而是因为每个人都肩负着为所有人的生存而奋斗的个人责任。从前的美国不会对饥饿者视若无睹，不会将贫困者拒之千里，他会向身心俱疲者和无家可归者敞开双臂，他会与全世界分享他的丰裕。然而在美国变得伟大的过程中，美国人变得贪婪了，并非全部人均是如此，但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前移，贪婪的美国人越来越多。美国人明白拥有财富十分美好，所以他们想要拥有更多。然而拥有越来越多财富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让别人拥有的财富变得越来越少。于是贪婪取代慷慨，成为美国的国民性。同情穷苦者的人也越来越少。贫困者被告知，他们之所以家徒四壁，那是他们自己犯了该死的错误。毕竟美国是机会之地，对吧？除了贫困者，没有人愿意承认美国的机会其实是有限的。社会制度将机会都留给了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总体而言，这些人当中并没有弱势群体，比如那些属于某种肤色或者性别的人。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人也逐渐傲慢起来，全球挨饿的人数以百万计，美国人每天却将足以养活许多国家的食物扔掉。是的，美国对某些国家确实很大方，但他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成为其自身既得利益的延伸。美国也会帮助其他国家，但前提是这么做对美国有好处。也就是说，美国不会帮助其他国家，除非这么做对美国的高官显爵、富商巨贾、保护这些上层阶级的战争机器和他们的集体财产有好处。美国的开国理念，同胞之爱已经遭到侵蚀，现在美国的权贵不会想要成为同胞的守护者，他们转而信奉一套全新的美国主义，死死地保卫自己的利益，对那些胆敢要求得到公平对待、改变悲惨处境的穷人冷嘲热讽。每个人必须为其自身负责，这诚然是正确的，但只有在每个人把所有人视为整体，愿意为所有人负责时，美国以及你们的世界才能繁荣昌盛。也就是说，集体的意识导致集体的结果。正是如此，这个道理在你们的历史上反复得到证明。矩阵吞噬其自身，这正是你们的科学家描绘的所谓黑洞现象。它让同类能量相互吸引，甚至让物体相互靠近。这些物体随后必须相互排斥，相互离开，否则它们将会永远的融合。实际上，它们现有的形状将会消失，以新的形状出现。有意识的生灵全都本能地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全体有意识的生灵都避免这种永恒的融合，那便维持他们和其他生灵的关系。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将会融进所有其他生灵之中，并经验到永远的一体状态。我们正是从这种永远的一体状态中走出来的。离开这种状态之后，我们不断地重新被它吸引。这种来回往复的运动是宇宙的基本节奏，万物均处于这种运动当中，而所谓性，就是神人合一的能量交换。你不断受到他人的吸引，这种引力推动你去和他人以及矩阵里的一切统一。然后呢，在统一的时刻，你又有意识地选择了避开这种统一，你选择了脱离它，以便能够经验它。因为你若是成为统一的组成部分，你将无法认识到它便是统一，原因是你不再认识分离。也就是说， 若要认识到其自身便是宇宙间的一切，神必须认识到其自身并非宇宙间的一切。通过你，以及通过宇宙里每个其他能量单位，神认识到其自身是全体的部分，从而能够通过其自身的经验，认识到其自身便是全体的全体。唯有通过经验非我，我才能经验到我。然而我即是非我，所以你应该明白这种神圣的二元论，因而我才会宣称我就是我。正如我说过的，这自然的循环往复，这宇宙的自然节奏是一种典型的特征，它属于所有生命，包括那种在你们的实在中创造生命的运动。你们仿佛受到某些急切力量的推动，拼命地贴近对方，然后却又彼此分开，然后迫切地再次相互靠近，再次分开，再次饥渴地、激烈地、迫切地寻求彻底的结合。结合、分离，结合、分离，结合、分离，你们的身体就这样舞动着。这种运动是如此简单，如此本能，乃至你们根本无需刻意为之。有时候你们会自动跳起这种舞蹈，你们无需告诉身体怎么做，在生命的催促之下，他们会直接进行这种运动。这就是生命本身，表达着其自身的便是生命本身。这是在其自身最亲密的经验中制造新生命的生命本身。所有生命皆以这种节奏运转，所有生命全都拥有这种节奏。所以全部生命均蕴含着神的温柔节奏，你们称之为生命的周期。庄稼以这样的周期成长，季节来了又走，星球自转和公转，太阳爆炸和坍缩，然后再次爆炸，宇宙吸气和呼气，所有这些无不以与神以及全体的频率相符的周期、节奏和振幅而发生着。因为神便是全体，神便是一切，除了神，宇宙间别无所有，而一切存在于过去，存在于如今，亦将存在于将来，你们的世界将永无末日。阿们。